好，弟兄姐妹平安。我的女儿比我还讲，你安静一点。大家那个中午又喝咖啡了吗？看有些没有喝，但看你困的时候不怪你。求主给我们力量啊！其实学习神的话语也是蛮累的，我知道啊，因为我在BB一直学，非常辛苦，所以求主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来学习这个话。那今天下午呢，我们来探讨和学习的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啊。我们学到这个神的教会，神的家，那神的教会呢？神的家，我们会在后面的时候会具体学到作为神的儿女更多的一些功课。那今天下午这个第二堂信息，我们学到神的教会呢，也很重点，就是在神的教会当中，神做头，在神的教会当中，基督做头。这个圣经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呢是教会的头。这个真理呢，在圣经的很多地方都有教导，也包括像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3节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就是教会全体的救主。然后在这个哥罗西书腓立比书的后面啊，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8节，圣经传道说，他这个他是基督，也是教会全体之首。这个首就是头 ，head， the you know the head of the body the church， 啊，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信息。什么是头？什么是头？我们想到这个头，其实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呢，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是头。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头这个字呢，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呢，它代表着一定的权柄。它代表的权柄，你比如说这个，你走到一个商店，或者走到一个公司，或者走到一个地方，都会问到你们的头是谁，你们的头是谁？这个头呢，代表的权柄，就好像那个刚才我们读到以弗所书五章也谈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圣经教导说，这个做妻子的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红浩，你在家里是头吗？是头。妻子呢？妻子是脖子，脖子让你往哪里你才往哪里。今天很多很多奇怪的现象，就在家庭当中，丈夫是头，妻子是脖子，我不让你往哪里转你不能转。当然因为你知道，这是很多这个世界对教会的影响，但教会对世界没有影响，这个世界对教会影响就很大，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这种女权主义运动啊，为什么家里面男人要做头？你知道在中国现在很严重一种社会上的一种现象是什么呢？你一旦教他说这个在家里面男人做头，他会说你是封建主义思想。大家听过这个词吗？封建主义思想就是你老传统、老古董，你过时，那是什么年代的事情，对不对？那是清朝的时候。几百年前，今天是什么年代？21世纪耶！所以他们一谈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那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新的时代。在大概20-30年前呢，中国有一种女权运动，叫做“女子也是半边天”，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以前的时候呢，男人的这个权柄很大啊，整个就是男人是整个一片天。后来的这个女孩子这个要求的权利越来越大，说女孩子也要占半边天。今天呢，女孩子要占98%的天啊，越占越多。在家里面谁管钱？女的管啊。 这个，所以你会发现这样一个越来越多的运动，就好说你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男孩子对女孩子的爱和忠心，所以这个世界对教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信徒也是，对是对这个信徒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那在上帝的教导当中呢，是丈夫做头，在教会里面谁做头？牧师做头，还是长老做头？那有人说这样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在教会里面不能有人头，只有神做头啊，基督做头。当然，上帝设立牧师和长老作为教会的权柄，他们只是代理者，他们只是代理的人，他们不是在教会做头，在教会里面只有基督做头。一旦有人要代替基督做头，那这个教会就会乱，就会出问题。并且你仔细观察，许许多多异端的教会的特征就是人做头，这个教会的领袖呢，就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很多异端都有这样一个特征，教会的领袖具有绝对的权柄，但在基督的教会不是这样的，在基督的教会，基督做头，这是为什么叫做基督教会，不是人的教会。那在基督的教会当中，让基督做教会的头，并且为教会为做万有之首，万有之首。刚才我们读以弗所说，这个文豪弟兄也带领我们读到这个，你看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换句话说，基督是充满万有那一位，但他充满了教会，表明基督对教会这样特别的一个委身。那什么是教会？这个我们也是常常会学习啊，会提到的。什么是教会？我们知道教会不是一座建筑，对吗？其实你看，在这个圣经当中，在大卫的时代有没有圣殿？大卫有没有圣殿？所在那个时代没有。大卫那个时代，大卫要为神建殿，神说允许吗？没有，神不要他建殿，没有圣殿。但大卫是心中有殿的，他是个最敬畏神的人。他被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罗门是把圣殿建起来了，但是心里面没有神，没有殿。一生，你看，你读这个传道书，你能看到所罗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凡他心里所愿的，凡他想要的，眼睛那个眼目的情欲所追求的，没有不得到的。他如果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他就能娶来为妻。所罗门有多少老婆？一千个。我们中间弟兄，你有几个老婆？一个。你看所罗门真的是要什么他有什么，金山银山的，银子都不算钱，但是他心里面没有上帝。他倒是把圣殿建了一些，但是直到晚年他悔改了。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非常有智慧，可以说在人类历史当中除了基督之外，这个人是最有智慧的。但是呢，没有基督，没有以基督作为他的头，他自己做头，导致于到人生结尾的时候，他用两个字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哪两个字？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是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捕风捉影，竹篮打水一场空，抓不到啊。所以实际上我们知道，必须让基督作为教会的头啊。教会呢，我们再谈谈这个教会。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建筑，教会是什么？是人。但教会是人，不代表说教会只是几个人啊，坐在一个屋子里面唱唱歌、跳跳舞、讲讲话、聊聊天，不是这样的。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啊，教会在神眼中是非常非常重看的，明白吗？它具有属灵的价值和意义啊。使徒彼得呢，用非常重要的话来谈到教会，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所以彼得他那个教会是不一般的，弟兄姐妹，不要轻看教会。你知道有些人对教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一个认识，在中国有些教会呢，包括在马来西亚也有些教会，教会当中没有什么年轻人，都是老人、小孩，甚至有人说老弱病残，所以很多人看不起教会。这个世人看教会，他们用什么看？用什么角度看呢？用世人的角度。但是在上帝眼中的教会不一样，在神眼中教会具有至高的价值啊，是极为重要的，以至于神说什么，教会是那位充满万有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所以在神眼中呢，教会是极为宝贵、极为重视，在整个人类这个历史当中，在人类所有的团体当中，唯有教会是神验证的，是神拣选的，是神祝福的，神甘心乐意居住在教会。别看其他的地方好像越很漂亮、很辉煌啊，很美丽，但上帝不住在那个地方。上帝住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谈到说这个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首先呢，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那就是教会与基督联合，教会与基督的联合，头和身体能不能分开？头和身体能不能分开？今天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了，好像有些人准备换头，可能换身体比较容易，换头比较难一点，对吧？胳膊如果没有了，可以换一个胳膊。现在很多假肢啊，腿没有了可以换一个腿。肾现在开始研究的一种肾啊，这个人造的肾，但头可不可以换个头？而且如果换一个头，就不是这个人了啊。头真的是很重要啊。那在这个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作为头，教会作为身体，两者是联合而且不可分开的，紧密联合在一起。以至于当耶稣基督教导的时候，他怎样说呢？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用这个比喻。他说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枝子如果离开葡萄树呢，就什么也做不了，不但什么也做不了，连活都不可能活下去。这个我们知道，如果枝子从树上撇下来，它就没有了营养的来源，没有这种从根从树干直接传达到树枝当中的这些水分养料，一切都没有了。所以这种完全依赖的一种关系，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非常非常清晰地教导我们这个关键的真理啊，就是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你看第五节，十五章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姐，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住在基督里面？什么叫住在基督里面？刚才我们都讲啊，这个与基督联合，什么怎样与基督联合呢？就是住在主的里面。但这个耶稣也讲：“你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我们首先看这个“在”，这个“在”呢，实际上你读英文你就知道，其实原文呢都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 abide。实际上有一个居住的意思，有一个居住，就是神要让我们居住在他里面。耶稣说你要住在我里面，要居住在这个不是说啊、好像做客啊、只是见一面看一看一下子就走了，没有，这边有一个居住的概念，就完全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如何居住 在耶稣里面，我们怎样住在耶稣里面。这个问题其实听上去蛮抽象的，但是神也是给了我们非常实际的一个教导啊，如何居住在耶稣里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不想居住在耶稣里面？大家想，我相信你想，对吗？你想要居住在耶稣里面，但如何怎么才能居住在耶稣里面？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居住，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常常住在主里面？其实第七节，你看第七节，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其实这是一个解释，如果我们常在主里面，那主的话就常在我们里面。其实后面这句话实际上对前面这句话呢也是有很好的解释，我们如果常住在主里面，那带来了一个标志，外在怎么能看得到呢？能看得到的东西是什么？非常形象的，就是神的话居住在我们里面。让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一个外在的标志，我们住在了基督的里面。也就是因为这个神的话呢，会它进到我们里面，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性格。其实我们基督徒呢，应该让神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呢，他说我去教堂的时候，这个时间呢是属于主的，但我离开教堂你不要管我。有些人甚至说，不要跟我讲耶稣，我现在没有在教堂里面，你到教堂里面讲耶稣，出了教堂不要跟我讲耶稣。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基督徒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做基督徒，是在生活中每一个方面。那另外一种基督徒是怎样讲，他说你不要跟我讲圣经怎样怎样怎样，我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我就是这个性格啊。当然对于这个诗人来讲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上帝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改变我们。当然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改变了，是因为我们就是罪人，神爱我们而已，根据他的旨意他拣选我们。但被拣选之后呢，我们要被改变，要结出果子来。有人这样讲说，那你信耶稣什么都不需要做，你信耶稣不需要花钱，一分钱都不要花。大家这个加入账目上有没有花钱？你们要会员每一个月多少钱？没有是吧？加入其他很多那些 club 啊都要交钱的。那你信耶稣，你得到这个救恩是免费的，但是你要跟随耶稣活出基督，需要付上一切的代价。你要活出基督，你相信耶稣就得到基督，不需要一分钱。但是你要真正跟随和活出基督，需要付上一切的代价。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没有说什么都不需要，他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相信得到耶稣什么都不需要，但是你要跟从耶稣，你要计算好代价，不断的被主来改变，让主的十字架来引导我们，我们走的是十字架的路。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跟随基督意味着什么，也不断地提醒我们，主说什么，要常常住在基督的里面，让主的话能够来。你这有些人讲说，可能性格一半辈子了，多半辈子了，但是我们要有一个预备好的心，就是让神的话语随时来塑造我。就是什么时候我自己的那种性格，我的想法和观念跟神的话有冲突的时候，我放下我自己的，听神的。一旦有冲突的时候，我预备好被改变。如果我们拒绝被主的话语改变，那我们就很难让我们的生命像基督，主让我们像他， 那这个被改变的过程呢，就好像浸泡在里面一样，浸泡在主的里面，主的话语里面。我谈到这个被主的话语这样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跟弟兄姐妹可以分享一个我的经历。我以前在广州的时候呢，在一个国际学校当中，那个学校里面呢有一些来自于尼日利亚的非洲的学生，有一些来自韩国，还有来自美国的也有。然后在这个学校当中，它是一个国际学校，都教英文的。然后这个里面呢有我刚才跟你们提过，有来自这个非洲的、尼日利亚的、这个埃塞俄比亚啊。然后跟这些孩子们刚刚接触的时候呢，我不怎么了解，然后因为他们也讲英文。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这些人呢讲中文讲得非常的好啊，讲中文讲得非常的好，我就很惊讶，那皮肤是黑的，讲出来的话是白的，当然了讲是中文的话。我就问他们，这个你怎么学的，有人教你们，你的父母有帮你们请老师吗？他说没有。他们讲的中文啊不带口音啊，那好像当地人一样。后来我就问他们怎样，他们说我就跟着其他的孩子了，他们怎样讲我就怎样讲啊。他们去那个，因为小孩子嘛，他们买东西去超市里面有很多不懂英文的，他们要讲华语嘛，然后别人怎样讲他也怎样讲，他说叔叔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他慢慢的他们就会讲，他们父母也不懂，他们有没有请老师，但他们会。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环境的影响，他听啊，他一直听，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他。那另外一件事情让我感到很惊讶的，就是有一次在神学院里面上课，老师正在讲课，我旁边一个韩国学生突然这个他唱在唱突然在嘴里面唱歌，他唱什么歌呢？他唱一个这个新年的歌，那个新年的歌叫什么名字来着？反正就是恭喜发财吧啊。这个因为是什么呢，那个你知道那个在我们这个神学院的外面是一个这个生命堂的一个幼稚园，幼稚园他放一些这个新年的歌呀，从早上放到下午一直放，放到一个韩国的学生都能够跟着一起唱，而且在上课老师在讲歌他突然唱歌，他自己也不懂，我一看他刚才问我什么意思 What's the meaning 啊？我说你不懂什么意思你就跟着唱，你能看到其实也不是他愿意的，你在什么环境当中会不知不觉都被影响到。那我们怎么能被主影响，住在主的里面？那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浸泡在我们，整个浸泡在其中，以至于让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能讲出主的话来啊！不知不觉我们在做事做决定，我们的想法都能受到主的影响。这也是提醒我们啊，作为神的儿女与基督之间所建立这样一个非常联合在一起的这样一种关系。你知道基督对教会呢有这样一个委身的关系啊，基督对教会是完全将自己献给了教会。你看在这个以弗所书呢，我们读到过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25节里面知道啊， Christ also loved the church and gave himself for it啊，其实中文当中就是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里面有个 give 啊，就是给的意思，啊，就是基督将自己给了教会。那同样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联合当中呢，基督他完全将自己给了教会，那同时呢，教会基督徒呢要将自己给基督。你要将你给了基督，就好像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提醒我们的，弟兄们，我也是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给，将我们自己给了基督，你自己的时间、精力、 才干、财务，将你自己的拥有给了基督，这样一个联合，这样一个委身。那基督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刚才谈到过，啊，基督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将我们买赎回来，这样一个委身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对基督这样一个联合和委身。尤其是谈到这个委身的时候，就像我今天上午我们谈到过，基督徒对基督的委身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对教会的委身，表现在对教会的委身。一个人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委身于基督？不是说这个人多么的这个心血来潮啊，多么的这个激情澎湃啊！有些人冲动的时候啊，可以不吃饭啊，一天禁食读圣经啊，也可以祷告到整个晚上不睡觉。但是弟兄姐妹，一个人是否真正的委身于基督的一个很关键的标志，是在于他委身在教会当中。因为教会是基督在地上所设立唯一的一个机构，你看不到基督，对不对？基督在哪里？基督是看不见的，就像在基督现在坐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祷和代求，但是有形的就是教会。所以一个基督徒对教会的委身呢，是一个标志，标志他对基督的一个委身。所以在这个地方谈到这个联合与委身，那基督对我们的委身呢，我们刚才已经谈到过，基督是将我们买赎回来，并且使我们分别为圣属于他啊，使我们分别为圣属于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其他的人，也不属于自己。弟兄姐妹，今天你知道很多人都是有这样一个及时行乐的观念的啊，就是活为了谁活？为了自己活。但是这个基督徒呢，他是一个为基督而活的，为基督而活，不是为了这个世界，也不是为了自己啊。你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我们看这节经文的一个提醒。哥林多前书的六章这个六章的二十节提醒我们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你看十九节也提醒我，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换句话，你们不属于自己的，你们不属于自己，属于谁？属于神。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就会在古代的时候呢，你知道一个奴隶啊，他将自己卖了，卖了之后他的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他完全属于他的主人。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不属于自己的，我们属于基督，因为是用重价买来的。实际上那个重价呢，也可以被形容是无价，无价的。因为彼得说什么？彼得说我们的生命不是用金银等能坏之物所赎来的，乃是用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这是无价之宝。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要在我们的生命上，要在我们的时间上面来荣耀神。所以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提醒。你看，在这个以弗所书五章的二十三节啊，这里提醒说啊，基督不但是教会的头，又是什么呢？教会全体的救主。其实第二句话告诉我们，他是当之无愧的头，你明白吗？我们讲头的时候，弟兄姐妹，不光谈到说这个头，他有领导的一个权柄，他代表了权柄。我们也讲到这个头，他作为这个以身作则当尽的责任和本分。你比如家庭当中，我们谈到说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不单单谈到说丈夫在家庭当中的权柄，我们更谈到 丈夫在家庭当中的一个责任和付出。那这个地方呢，基督谈到说啊，谈到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如何能够做我们的头？一个很重要的是，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他是当之无愧的。换句话说，他配做我们的头。今天很多家庭当中，比如这个丈夫做头，这个妻子就很不服气呀、啊。你做头，你看你有个头的样子嘛，啊，会不服气。但在这个地方呢，基督做头，让我们无话可说，心甘情愿，因为他不单单是头，而且呢，他是教会的救主。没有基督就没有教会，教会完全依赖于基督，因为教这个基督的拯救，所以才存在了教会。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拯救啊，拯救我们。这就是基督对我们的爱的一个表达，基督对我们爱的表达啊，正如基督爱教会，将自己呢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爱的表达。基督这份爱呢，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牺牲的一个爱。那这里这样的话，就谈到一个爱中的一个联合，爱中的一个联合。反正比如基督爱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对不对？这个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教会呢，同样也应当爱基督，这样的爱的联合。正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如何爱我们，如何为我们牺牲，如何为我们付出，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6:22告诉我们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所以谈到一个在爱中的一个联合。若有人不爱主，有点，你说不爱主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吗？是。你看这个保罗谈到说，如果有人不爱主的话，这个是应当被咒诅。你能想象到这是一个何等严肃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我们所要看到这个神对教会的公分，在26再次谈到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基督与教会的联合呢，也表现在基督对教会的爱，以及基督用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因为基督是完全圣洁的，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基督是完全圣洁，如果我们想要与基督联合，那我们也要是圣洁的。这是为何彼得也如此说，彼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彼得引用旧约利未记当中好几处的经文，都谈到说这个圣洁。所以我们如果要与基督这样一个联合呢，我们也必须成为圣洁。那如何圣洁？这些经文也给出我们很关键的答案，用水借着道。这个水是什么样的水？当然很多人这个对这个水的理解呢，就是水的洗礼啊，水的洗礼一种洁净。但是呢，后面还谈的什么借着道，所以这个道也是很关键的啊。这个水不能离开道。我们大家这个应该都接受过水洗，对吧？洗礼。如果当我们接受水洗的时候不能够明白真道，不能够相信真道，那只经过水洗是没有意义的，需要水借着道。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对这个洗礼这个争论呢啊，还是不会停止。我们知道这个，比如说这个浸信会的啊，洗礼这个方式有几种呢？有三种，一种是浸水洗，第二种是点水，第三种是洒水啊，这三种不同的方式。但是方式虽然不同，但是意义一样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4圣经告诉我们有几个洗啊，一洗 one baptism， 只有一洗， 所以这个习义的形式可能不同种，但是那个意义呢只有一种。所以这个关于这个习义的争论，有些人说啊，这个要整个人浸到水里面啊，大家这个洗礼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洗礼？点水是吧？有没有人是整个浸到水里面的一个浸水礼？没有，我受洗的时候我是整个浸到水里面去的啊，大家知道什么感觉吗？那个水浸到鼻子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有些人就讲，就担心说这个水太少了会不会不够吧，会不会得救不了啊，会有这样一个担心。其实这个宋尚杰呢他在这个他的侍奉当中呢就遇到这样一个有人向他发出这样一个争论呢啊，就说这个洗礼啊应该是净水不是点水。但是宋尚杰他这样说，他说这个信心大呢就少用点水，信心小呢就多用点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动物是他也很有趣，动物是怎样说，他说这个水多水少信心是最好的最重要的 is the best 啊。所以如果人没有信心，哪怕跳到新加坡河里面也没有用。所以这个水和道是连在一起的，人必须用水又借着道，必须明白真道，你知道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受洗的价值是什么，受洗的目的是什么，是如何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那另外呢，其实这个谈到这个道，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17章17节。约翰福音的17章17节，这是耶稣基督呢他在离世之前为教会为门徒所献上的祷告啊。在17节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换句话说，道就是真理，没有道教会就不干净。一间教会如何能够圣洁，需要神的道在教会当中来洗涤洗涤，在不断的去更新我们，日渐更新，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基督他的形象他的样式。这也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啊！神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你看在这哥罗西书1章22节，你看这个22节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当你一个信徒他被拯救的目的是很重要，就成为圣洁。所以你会发现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呢，称基督徒为什么圣徒，为圣徒。如果你仔细读，你看在这个包括在你看哥罗西书1章2节，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腓立比书也是啊，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你发现这个在新约很多的书信当中都称基督徒为圣徒，这是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所要达成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让我们成为圣徒。我们不单单要有这个名义上的圣徒，我们要作为一个有实际的一个圣徒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实实际际的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谈到这个与基督这个联合这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基督是头，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头是权柄，那就代表着教会呢对基督要有一个顺服，教会要顺服基督。第一个，我们的教会与基督联合；第二个呢，教会要顺服基督。教会对基督的顺服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愿意来教会？为什么愿意读圣经？为什么愿意追求主？不是因为上帝给我们什么啊，上帝祝福我们。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到教会常常带着条件啊，如果神你给我什么东西， 如果神你答应我这个祷告，我就怎样怎样怎样。弟兄们，你会发现这个条件在上帝面前是不成立的。我们敬拜主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什么好处，你信耶稣不是为了得到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你信耶稣是为了得到耶稣，得到耶稣基督他本身。当你得到基督，你就得到了一切。我常常喜欢用这样一个福音的小故事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吗？就是古代有个国王，国王他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怎么办呢？他想从他的国家当中呢选一个小孩子来继承他的国位，继承这个国家。然后他就把很多的孩子带到他的国库当中，他告诉这些孩子们，他说所有的孩子今天在这个地方，你们可以从我的国库当中挑选一件，任何一件你们想要的东西。哇，这个孩子们听到非常高兴啊，很激动。哇，有些人去拿那个这个项链啊，这个金子啊，那种很多的东西。哇，每个人去挑好自己的东西，都走了，一个一个都走，最后留下一个小孩子没有动。那个国王就问，哎，为什么你没有喜欢的？他有喜欢的。那这个国王说，有喜欢就拿了，为什么不拿？他说我不确定，如果喜欢真的属于我，凡在这个屋子里面我相中真的是我的吗？国王是当然了，我一国之君，这个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我作为一国之君岂能食言。这个小孩听到之后，那好吧，马上抱住国王的腿，我就要你了。这个小孩是最聪明的，你知道吗？他得到国王了，然后什么不是他的，整个国家都是他的。其实做基督徒也是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不要单单盯在这个眼前的，好像拿一个俩瓜仨枣，拿一点小东西。我们真正最宝贵的是基督的本身啊，得到耶稣基督，并且呢，有姐妹，你记住，你对他的顺服是没有怀疑的，不要去质疑他。什么时候容易怀疑？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说神啊，你到底常常会有这种，特别是你知道这个信仰初期的阶段，我相信我们都会走过这个过程。我们常常怀疑，真的有神吗？神真的存在吗？神真的管我吗？为什么神让我经历这种事情？为什么神让我遇到这样一个麻烦？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不能够放下这样一个质疑，从一个信心的这样一个心态，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坚定我们的信仰，我们属灵生命也没有办法成长。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理解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就好像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奉献他的独生子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明白吗？对于亚伯拉罕来讲，就算他听过古代的很多很多的例子，他从来没听过说上帝让哪一个人把自己的孩子献上，从来没有的事情。上帝没有让亚当把该隐、亚伯、赛特奉献，没有。上帝没有让以诺将自己的孩子奉献，没有。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么圣洁敬虔的人没有。为什么今天神让我将我的孩子奉献当作燔祭烧在祭坛之上？没有。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想搞明白之后再顺服，你会发现亚伯拉罕没有顺服的，不会顺服。以前从来没有这种例子嘛，对不对？你让我搞明白我再顺服的话，亚伯拉罕永远不会顺服。很多时候顺服意味着即使你不明白，你不懂，不知道为什么，但仍然因为你信，所以你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去做。同样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在有些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神保守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但有一些呢，得到这种冠状病毒的疾病被感染，有些甚至呢，因为这个病毒呢，这个瘟疫死掉了。有些人呢，得到其他种严重的疾病，比如说癌症。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有一点我们知道，像约伯所讲的，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有能力，有主权给我们好的东西， 他也有能力和主权给我们我们认为不好的但其实对我们有益处的东西。当约伯经历过这些之后，约伯说什么？以前我分文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彻底折服了约伯对上帝的认识。以前这是一个经，这是头脑当中的一个概念，但通过这个经历呢，让约伯真正的认识到这位上帝他至高绝对的主权和他的良善。你不要怀疑神的良善，神是好的，一定是好的。就算让你经历到一些事情，你看来不明白不懂，但他还是好的，因为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定是为我们的益处着想。所以神要我们对主有这样一个真诚的全心的尽心尽力的一个委身和顺服。那另外呢，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其实刚才我们也读到啊，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啊， The head of the body, the church， 基督是教会全体的头。弟兄姐妹，你不单单要知道基督是教会全体的头，你也要知道教会是基督是教会每一个个体的头。自己，弟兄姐妹，你问问自己，基督是我的头吗？基督是我的头吗？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有没有权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意识无意识的都是自己做主，做什么事情没有真正的来咨询上帝的意见，没有真正的来在神的面前以谦卑的心来寻求说，耶稣基督，你是否允许我做这件事情，走这条路。并且呢，他里面也谈到说什么呢，他是原始，基督是原始，他是首生的。在这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弟兄姐妹，就像我跟你讲的，这个梅斯牧师呢，他说什么？他说基督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屈居第二位。我们常常在无形当中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甚至没有位置的地方。基督说，甚至说什么？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如果你不让他居首位，他不会在那个地方。耶稣基督从来不会屈居第二位在我们身边，因为他配得第一位。就像在哥罗西书所提醒我们的，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无论是大事、小事、好事、坏事、喜乐的、伤心的，都要我们需要怎样的？让我们自己从宝座上面下来，从我们自己的宝座上面下来，让主坐上去，让主说了算。这个头呢，它就是一个指挥部啊，指挥我们，控制。主是教会的中心，必须在教会做王。教会最大的荣耀是什么？那就是彰显基督。一个信徒弟兄姐妹最大的荣耀是什么？不是他有多少财富。一个基督最富有的、最荣耀的，不是他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多高的职位，不是他拥有多么让人羡慕的一个薪水，而是他能够荣耀基督。但可惜是什么呢？可惜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不以彰显基督为荣耀，我们以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些标准啊来衡量我们的生命是否成功，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成功。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提醒我们让这位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凡事上居首位。这里面也谈到是什么呢？一个神对我们拥有一个绝对的指挥权啊。就好像在一个部队当中，这个指挥官 啊，对于他以下这些士兵这样一个指挥权。你知道在这个军队当中，对于军人来讲呢，服从是天职，啊，服从是天职，他让做什么就必须做什么，他让怎么做就必须怎么做，所以这是对主这样一份顺服。那另外呢，我们也有简单一个提醒，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在这个身体当中呢，有不同的肢体，啊，有不同的肢体。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一模一样的，世界上没有两个雪花，但这个雪花大家有看过雪花哎。新加坡有人造的这个雪，但人造的雪你们都不太信任。这个我之前今天早上这个跟博豪讲，我有人去过中国，他没有去过中国。当然我相信这个有雪的地方还蛮多的。博豪见过雪对吧？红毛见过雪吧？啊，还没有，啊，有机会去看一看。这个当然这个有雪的地方有很多。这个雪你会发现这个雪是什么呢？一粒一粒的。一粒一粒掉下来的，啊，你但是呢，从来没有两个雪这个样子呢是一模一样，没有的，就像树叶一样，没有一模一样。教会信徒也是没有一模一样的，没有两个人一模一样。但正因为有了不一样，来共同组成这个神，这个上帝荣耀这个教会。你比如盖一个屋子一样，这个屋子所用的砖是不是都一模一样？不是，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厚，有的薄，有的大，有的小，在教会当中也是，这个肢体呢也是，有的可能比较爱讲话，有的比较爱安静，有的是比较喜欢这个在教会当中呢，积极参与各方面，有些呢喜欢在教会当中默默无闻的在背后来祷告，其实每一个人。性格脾气不一样，但上帝呢能够按照我们在基督身体当中不同肢体的特征来使用我们。虽然我们肢体不同，但我们的目的相同，是什么呢？那就是高举基督。因为无论一个人他所拥有的才干和能力多么的大，他知道他所拥有的是上帝给他，没有一个人的恩赐大到一个程度可以脱离基督的，没有一个人拥有再多的这种恩赐，再出色的再杰出的这种能力，都是上帝借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而不是人本身靠着自己力量。一个人靠着自己力量无论多么了不起，他不能成为一个侍奉上帝的人。那同样一个再渺小再卑微的人，他所拥有的也是为了来侍奉主。每一个信徒，没有一个人信徒卑微到说教会不需要我，我去不去无所谓啊，我去教会不去教会没关系，上帝说有关系。只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上帝希望你侍奉他，上帝教导你命令你做一个侍奉主的人。就像圣经里面谈到说这个恩赐有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哪怕五百两，哪怕十两，神给我们，都让为了让我们来服侍主、侍奉主。谈到这个侍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当我们去到餐馆吃饭的时候呢，旁边都有一个一服侍生是吧？这个专门这个就是预备你需要什么东西，你点菜呢？啊，任何东西呢？有些地方是这个有一个按钮，你按一下它过来，它随时准备好来服侍你。而基督徒呢，应该有同样一个态度，就是每当上帝叮咚叫你的时候，你只准备好侍奉，而不是你选择说我不要，我不喜欢，我不能。弟兄们，如果在教会当中，上帝给你一个呼召，让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上帝给你。这个恩赐是为了让你侍奉主，可能是比较挑战，可能比较难，但只要你愿意甘心摆上，五饼二鱼可以喂饱五千人。所以 个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我们的侍奉当中，你记得是为了讨主的喜悦。所以让神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来侍奉他。我们这圣经里面谈到说什么呢？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我用不着你。在教会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不被需要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使用的人。当然了，我们侍奉也不要为了贪图虚浮的荣耀啊，这在腓立比书保罗也提醒我们，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从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上帝眼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能人负责不同的这个事情，做不同的工作，但没有在神眼中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每一样每一个人所得到的恩赐都是为了来侍奉主，讨主的喜悦，彼此合一。这个恩赐虽然不同，我们谈到这个目的是相同，共同来侍奉这位主耶稣基督。那在这个今天这样一个简短的信息当中呢，我们看到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我们必须与基督联合啊。在身体和头这种不分开的关系当中，我们必须联合，必须委身，必须在爱中联合，在真理当中联合。那第二个就是教会要顺服基督，因为头是群体，所以教会对基督的顺服是无条件的，是没有质疑的，是全心全意完全献上的一种顺服，让基督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凡事上居首位。那最后呢，就是我们是教会，就是基督身体当中不同的肢体啊，尽我们的本分啊，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这是彼得所教导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每一个人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来侍奉主啊，做出忠心的管家。那今天我们就这个第二星期，我们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能够拯救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也提醒我们，你是教会的头，也是我们个人的头，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在过去常常有形无形，有意无意，我们会有失败，我们会自己做主，自己做头。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借着你的道再次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谦卑在主面前，没有怀疑，没有质疑，使我们能够真诚的降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尽我们的本分来忠心的跟随和侍奉主。主啊，谢谢你，求你祝福大家。我们如此向神来感恩仰望和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